博学啊，我们早上谈到这个博学，博学是指生活教育方面要博学，生活能力方面要博学。那至于呢，求道德学问当中啊，要先一门深入，长此其啊熏修。那不只是学问哦，世间所有的技能，可不可以一次学一大堆？比方说你学书法，可不可以一次呢去把三大书法家的东西都拿来学？不行。杨淑芬老师说啊，他写一个字帖啊，写了十多年才换，所以功底怎么样？扎得很深，扎得很深。有一个老师啊，是黄宗羲的后代，他练这个琵琶啊，练古筝啊，一个曲子啊弹了好几百遍没有换，所以那个定性啊练出来之后，很容易就抓到诀窍，提升自己的境界。好，所以学东西啊切忌照镜，切忌啊一下子学得很杂。好，所以我们说礼乐射御书数也都要专心一致的去学去深入，不可能搞得很杂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呢，审问。审问啊，要审慎去问。好，那怎么审慎呢？当然你要问对人，问对人。在《弟子规》里面有提到心有疑啊随杂记，所以你要问人啊，也时时刻刻要先准备好，把一些问题列好，就人问啊才能求确意。那当然你要问，要问他的专长，他的专长啊，比方说诸位老师能不能来问我如何做菜啊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谢谢你们对我这么信任。好，我连碗都没洗过了还会做菜啊？好，我会做面啊。好，我会做面啊，因为刚到海口的时候啊，举目无亲啊，所以各个方面要自力更生。那个时候真正是洗脑之感恩，衣服也要自己洗，地也要自己拖，生活点点滴滴啊都要自己来，菜也要自己做。突然间想到了谁啊？哎，突然觉得母亲实在是太伟大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啊，对母亲父母的一种恩德啊会日益啊加深啊。所以我们闽南话有一句话说，手抱孩儿才知父母心。你们很惊讶说，奇怪，我怎么处处都来这么俚语啊。其实各地的方言啊都含有很深的什么人生智慧在里面。所以手抱孩儿，手抱孩儿啊，家在北屋喜，才想起我们的母亲啊照顾我们有多辛劳啊，自己当妈了才知道妈的辛劳。好，所以这个经历啊也让我体会到父母的辛劳。那后来因为这个机会啊，我就开始煮面。好，所以呢我煮饭呢从来没有超过半个小时，东西通通切好，怎么样？全部放进去就好了。好，然后呢，做出来的时候再去买一罐芝麻酱，把它搅一搅就很香了。好，结果后来呢，他们很多老师去找我，看了之后，他们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吃芝麻酱头脑会变好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是啊。哪有这么好用啊？不过芝麻确实对这个脑神经的这个灵活度有帮助啦，芝麻啦，核桃啦，但是最重要还是要常用啦，是吧？常常读经，常常背经啊，脑筋越用啊就越灵活。 好，所以我们问啊要问对人。好，你要问学问，好，就一定要跟言行一致啊有德行的人去问。 但是世间人哈、哦、问问题都找哪一些人问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？找谁问啊？都找那一些哈、哦、可能会认同他想法的人问，有没有这个迹象？好、哦，都不去找那个哈、哦、会给他直言不讳的人问，因为他的心脏不大好，怕人家直言不讳的他受不了，都去找那些会附和他的人问。啊、哦，这是我观察来的。啊、哦，因为呢，我有一个同事啊，他刚好跟他先生啊处得不大好。结果呢他就打电话给我，就很气愤，一直讲他先生的不是。后来呢我就中途把那个话截过来，我说啊，这个你维系一个家庭哈、啊，只问自己有没有做对啊，别人错啊是别人的事，你自己要站稳脚跟啊，把你该做的事做好，你才有资格说别人。我这么一讲啊，他的思绪从责怪对方变成什么，看到自己的责任啊，你是妈妈，你现在要把你的孩子教好，你才有资格说话。好，结果我话一讲完呢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蔡老师啊，我之前已经打电话呢给好几个女朋友了，他们都告诉我，在这种非常时期一定要采取非常的手段。他说呢，我的答案跟他们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啊，也从这一件事情当中啊，我们体会到，给人家出主意啊，你可别乱讲啊，临拆十座庙啊，不破一桩婚啊。好，所以呢，到时候你给人家乱出主意啊，人家真的离婚了，后来后悔了，怪谁？
怪自己。
江山代有贤人出，我们的下一代就这么理智啊，还怕中国人不兴盛吗？但是哈、哦，这个我要说什么？哦，但是确实啊，话不能乱讲，不给人家乱建议。最好给人家建议啊，抓住一个原则，凡事啊反省自己，他一定冷静下来。而且我敢跟你保证，你给他的建议他绝对没有话说。嘿，好好。所以审问呢、哦、要问对的。那我们之前有提到啊，有一个朋友呢工作十多年的经验啊，却只是经典的什么一两句。所以啊，我们常常可以去从经典上面去对照我们的言行，那你有很多的问题可能就怎么样迎刃而解。我常常啊，在这个刚学圣贤学问的前两三年，难免啊心理上呢也会有一些疑惑。那很奇怪哈、哦，我每一次坐下去听我的老师讲课啊，做了差不多五分钟十分钟哈，问题怎么样就解了，屡试不爽。所以诸位老师啊，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哪里啊？在一个人的心中啊。当这个听了老师讲话，我们的心量怎么样扩宽了、啊、心一扩宽，障碍怎么样就过了嘛。宽阔之后，所有的障碍就整个就破除了。所以真正的问题啊在心中啊，真正的答案啊也在心中。好、哦、好。所以当你在审问经典，你在审问对于有学问的人的时候，只要你有那一份恭敬的心、哦、老实的心，愿意接受教诲，问题一定可以解决。好、哦、可以解决。那问了之后啊要慎思，问了之后呢，听了这些道理，看了这些经典，我们来思考一下如何把它落实在生活点滴当中。这个时候你要慎思， 人啊要常常有正思维，哦，才不会啊做出呢偏颇的决定，哦，偏颇的决定。好，诸位老师这几天上完课啊，哦，很多人可能呢也掉了几滴眼泪。好，我们说呢掉眼泪有几种情况啊，哦，你们实在都背得这么熟。第一种是什么？啊，哦，忏悔的眼泪。啊，第二种是什么？哎，喜悦的眼泪。第三种呢？好，请问，又请问了啊，哦，我们这几天的课程啊，哦，是掉哪一种眼泪？第一种、第三种还有没有？啊，第二种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啊，其实三种都有啦，是吧？但是这些三种眼泪啊，我们要带着明白啊，哦，去实践，啊，哦，带着明白啊去实践。那当然哈，哦，很多你听到的好观念哈，哦，要先从谁做起啊？哇，你们的悟性太高了。啊，悟性太高了。一般的人呢，听这种课啊，脑子里都会想到很多人，想到我先生，想到我太太，想到我儿子，有没有？有啦。哦，很多那个课一听完呢，哦，很多女性都跑来跟我说：“哎呀，我一定要带我先生来听，他都没有听到。”我都会啊，跟他们劝告一下哈，我说啊，我只身一个人来到这里哈，很怕哈，在路上遇到人说你是不是蔡老师，我都很怕他们回去之后说，我告诉你，我听了蔡老师的五天课，哦，这个教育的观念我都搞清楚了，从今天开始你要听我的，要慎思啦，这样做下去有没有效果啊？好，以后我在街上被人家打，哦，我会找你们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凡事要思考，这样的言语跟行为啊，做下去之后，有没有真正达到效果？假如没有啊，你就不要固执，不要固执己见的做法。要想起，亲有过，见识根，方法呢？疑无色，柔无声，见不入，悦复见，豪气水，踏无念。这个你就在学习了，这个时候你就在慎思了，我们的做法想法当中有哪一些地方有偏颇，所以才会得不到好的效果。行有不得啊，反求诸己，啊，凡事的问题啊，先从哪里找？从自己找。我有一个同事啊，他有一天呢很生气，啊，来跟我找我，他说啊，我都为我先生好，他都不接受。我说啥事啊？他说呢，我听完这个健康的课啊，我就知道吃肉呢对身体不好，容易得癌症，所以我从那一天回去之后，我就告诉他，从今天开始我不煮肉给你吃的。哇，真是慷慨就义，不是？好，哦，他气冲冲的说，他真是不识好歹。后来我看他呢，这个发泄完了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老公啊，假如有外遇啊，你要全权负责。哦，他都听傻了，那这个跟外遇有什么关系？好，哦，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你真正的目的啊，是要让他不吃肉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说对。好，那这个方法用下去之后，他吃不吃啊？他说吃啊。我说去哪吃？他说到外面去吃啊。我说对啊，那你目的根本没达到，那你这个方法就不好啊，要调整啊。好，哦，而且外面呢油又很多，盐又很多， 所以你的先生得高血压心脏病，你第一个要负责。好，第二个他餐餐在外面吃，到时候又吃到酒家去了，好，又遇到一些漂亮的女生，好，那这个外遇你要不要负责？要不要？怎么这么小声呢？好，第三点，你的先生每天要出去外面吃饭，他的儿子啊得不到父亲的温暖，你也要负责。家庭气氛怎么样？都受影响，好，受影响，好，所以我说啊，你这个方法不正确。好，我们老祖宗说要道法自然啊，他的习惯要改变，有没有可能瞬间啊？所以这里透露出来啊，我们人啊都容易强加于人，希望人家要马上接受，表面上看起来是为别人好，事实上呢本质里面啊就是要控制别人，要别人听我的。好，这个呢是很深层的一个欲望，我们要从这里下手，不可以这样对待别人。所以你要道法自然，他吃了那么久，当然你要慢慢来，先跟他好好沟通如何吃住健康，吃出健康。那你要告诉他，哎呦老公啊，我多需要你，儿子也多需要你，是吧？所以你的女人最温柔的部分要拿出来。好，这个我也不会啦，你们自个领会吧。好，温柔的部分呢，常常用一些观念先跟他引导，然后呢要做的呢不动声色。好，本来煮三个肉，对不对？慢慢变几个，变两个，两个再变一个，但是你的素菜啊要越煮越好，不然那个蔬菜很难吃，他也受不了。好，所以这个要循序渐进才能把事情办好。那后来他也很聪明，他就把他先生啊常常带到我们中心啊，好，一起听课。后来呢中这个早上上完课啊，大部分我们中午呢几位老师会留下来一起吃，那煮的老师也都手艺都很好。他先生呢常常吃一吃就说，其实吃素啊也不错。好，慢慢慢慢啊，他先生就跟他一样啊就吃素了。所以我们啊常常要慎思，到底啊怎么做才能真正把事做好。往往在我们还没达到目标以前啊，这个情绪啊被激起来了，到最后就变意气啊，用事就赌那一口气了，到最后落得啊两败俱伤。这种蠢事啊我们呢不要再干了。好，那现在呢我们先休息10分钟，谢谢。